我现在在纽约市访学，住在纽约的这个 Downtown Brooklyn。我这个区域呢是在曼哈顿大桥的东侧，所以这个游行的队伍无论是去东侧的巴克莱中心，还是去西侧的曼哈顿的下城，它都会从我的窗下经过。我的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哈，就是你看着这个游行示威的队伍一天比一天人多，你从这个队伍的行进时间上看。第一天那个游行队伍2分钟就走过去了，第二天呢乌压压一大片，走了5分钟，第三天的队伍走了将近半个小时。你从人数上看呢，就第一天的这个队伍，它2分钟走的是马路两侧人行步道，并没有影响交通。第二天呢，就走到马路中间去了，那个人群呢就一直站着这个通往曼哈顿方向这一侧的马路。去往曼哈顿的汽车都要给这个队伍让行，在后面跟着。到第三天呢，就是这一侧的马路已经装不下了，连对面方向的马路也占满了。所以，就通过这样一个特别直观的观察，你就可以大概估算这个人数哈，游行的人数是从百、千、万这样一个量级在递增的。然后还可以观察到呢，就是这个游行的这个队伍哈，它的组织性是越来越强的。第一天你能看得出来，就是那种自发的汇集，人们就举着牌子喊着口号，在街上走抗议。第二天就出现了那个摩托车队开路，然后第三天呢，就是一个摩托车和跑车的混合的，车队开路，而且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摩托车的，那些人，他除了承担一个表演性的开路的这样一个功能。他还是这个游行队伍的联络员似的，还要前后跑，通报消息。
您刚才提到的，其实很多都是和游行有关的。你有没有亲眼看到有这种打砸抢的行为呢？
就我所观察的范围，其实这个游行还是蛮有秩序的。但是呢，往后面他们游行到了集合的地点，开始示威哈。这个所谓示威就是要静坐抗议，然后还要唱跳，甚至会骂警察哈。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行为，这个示威就特别容易引发骚乱。我前边附近是那个巴克莱嘛，我基本能听到那边的声音，而且这边看着电视直播，你基本上能呼应你听到的、看到的这些行为。你这个人一多了的话，他就难免在人群中会有那种性格暴躁哈、脾气暴怒，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人。所以我们在新闻里，在 TikTok 上都能看到这种骂警察的这种口号，就是在警察认为是挑衅甚至攻击的动作，然后就会引发警察的镇压。然后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方面就是警察那一方先发起的驱散人群或者是阻止人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比如说他们用越野车设置路障，阻止队伍的行进，或者是分散队伍。无论哪一方先感受到了和平被破坏了，它都会引发骚乱。所以，在这个事发之后，我们从电视新闻里看到的是，警察是认为示威者先越界冒犯的，他们认为他们是在保卫这个城市，而骚乱者是在破坏这个城市。那游行示威的那些人呢，会认为是警察使用暴力在前，在警察使用暴力之前，他们都是和平的，因为警方先使用暴力，他们才会升级到用暴力来反抗。
那么您认为这次在美国各地燃烧骚乱的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不是政治方面的专家或学者哈，但我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谈，我认为的一些原因，就比如说他的一个口号，就是弗洛伊德死前的这个 "I can't breathe"，他最早就是2014年的时候，就是在一个也是黑人致死的黑人在临死前也是这句话，所以他等于是。一语双关的，又揪出来了一个这个种族歧视的伤疤。然后第二个，他们现在用的这个口号就是，Black Lives Matter。2013年就掀起了这一个国际上的一个人权运动，甚至还在澳洲得了悉尼和平奖这个口号。我就当时就意识到，其实可能就像我们一个正常人一样，他是伤疤的累计被撕开了。还有一点是，你会感到他这个情绪的一个上涨，是特朗普在媒体上说了一句话，他说了一个就是 when the looting starts, the shooting starts. 结果人家说他的这句话又撕开了黑人的一道伤疤，因为这是1967年迈阿密警察说的一句话，就感觉这个弗洛伊德这个导火索引开了整个种族歧视的一个伤疤，而且是一个不断累积的，就是疼上加疼，所以才会导致这个活动迅速的蔓延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抗议。你能感觉到就是疫情之下的这个社会的心理焦虑是一个集体的心理焦虑，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现阶段的这种经济情况下，这个因为这场疫情几个月暂停下来的这个社会，和美国人自己的这种消费习惯和储蓄习惯所引发的贫富分化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是一触即发的。所以这种历史原因和这种现实原因就是一个新仇旧恨来导致现在的这一个骚乱的爆发。
作为一个媒体的学者，同时你也有很丰富的从业经历，那么你在观看美国媒体报道当中，你有没有自己的专业的看法和解读呢？
你会发现在美国，它的这种客观性经常会通过他们擅长负面报道，或者是说我们叫批判型报道来体现。从这个传播的角度讲呢，负面报道它有它积极的作用，比如说它有助于加强民众对这个新闻事件的一个认知，有助于新闻媒体履行他们社会监督职能。无论是疫情还是骚乱中，我们都能看到其实美国的新闻媒体在这个方面还是发挥了他们的作用的。但是这个负面报道它对社会在有积极作用的同时，它也有把握不好度的话，它也容易出现它的一个叫负强化的效果，从而产生一种消极的影响。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推断，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弗洛伊德在明州的被害一下子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游行示威。因为刚才前面也说了，因为黑人他历史上累积的伤疤就一下子又被撕开了，而通过媒体的这种报道，他把这种媒介恐慌迅速的又在他们的这个群体里传播开来，所以他们会反弹特别大的进行一个全国范围的游行示威。再有一个就是媒体在这种负面新闻报道多了的情况下，他也会有点是误导，因为你不能判断你自己所面临的这个受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理发展水平，什么样的认知结构，有的时候会出现反效果的。最初的时候其实纽约这边的这个第一天非常和平，就是游行完了示威，虽然和警察之间也是有矛盾冲突的哈，但第一天纽约是没有打砸抢的。但是新闻上第二天就出来了好多的这个报道，比如说芝加哥一些人去打砸抢了耐克店，然后我们在 Twitter 或抖音上就看到好多人从耐克店里抱着鞋和衣服高高兴兴的出来了。然后第二天纽约这边晚上的游行就出现了这种打砸抢，比如说阿迪达斯那天晚上就被抢了。然后呢随着这个新闻在报道其他地方的这个骚乱呢，你就会看到华盛顿和芝加哥那边骚乱开始打砸抢了梅西，然后洛杉矶那边抢了苹果店和 LV 这些奢侈品店，在第三天纽约的那个就是曼哈顿岛上最严重的那天晚上，整个的纽约的第五大道被打砸抢一塌糊涂。所以当时从这个媒体的负面价值观的这个引导的角度讲，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反思一下的哈，就是如何做好负面新闻的报道，然后规避它的这种消极效果，数量啊、尺度啊、角度啊，然后以及主播的这个评论啊，它其实都是需要这个媒体体现出他自己的媒介素养的。